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5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印度加尔各答圣德蕾萨修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拉脱维亚总统蒙教宗接见。教宗勉励阿拉伯世界主教们，不要害怕，却要做真理与和平之声。教宗接见修生们，强调思铎的归宿在被边缘化的人们中间。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林克维奇斯9月4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蒙教宗梁十四世接见，随后在圣座国务院，总统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的融洽会谈中，双方对圣座与拉脱维亚共和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然后他们谈论了在国际和区域领域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提到当前在乌克兰的冲突，重申国际社会更加致力于促进和平解决方案的必要性。你们并不孤单，你们不要害怕。教宗梁十四世9月3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的牧者们，向他们表达了这些鼓励和关怀的话语。教宗期勉他们不要害怕困难、不确定性、渺小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暴力和分裂所造成的创伤，更不要害怕对话，包括与其他基督徒团体的对话，与穆斯林和信奉其他信仰者的对话。教宗说，对话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身份，而是不怕在相遇中活出自己的身份，在战争散布互不信任的地方，每个尊重与合作的举动都会成为迈向修和与和平的一步。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这几天在罗马开会，讨论各自区域的局势，就互相合作的计划彼此交流。该主教团涵盖了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以色列、塞浦路斯、吉布提、索马里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代表们。教宗以圣保禄宗徒的话迎接了在场的阿拉伯地区主教们，包括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他说，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赐予你们。这祝福也是给这些地方教会全体信友的，他们往往处于政治、社会、宗教的紧张局势中。这些地方教会 对殉道的见证十分熟悉，家中列举了几位殉道者说，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世人所认识，却为天主所熟知。他们对福音的忠诚始终是你们团体的一道光，并邀请人们不要屈服于恐惧或认命。这暴力和恐惧的浪潮削弱团体，迫使人们逃离家乡。教宗强调，正是在此时刻，主教的职务更加不可或缺。你们要做亲近百姓的牧者，能分担他们的创伤，给予聆听、扶持和安慰。但愿通过你们的临在，人们得以看见天主的关怀。你们不要害怕你们的渺小，教宗如此鼓励他们，并阐明衡量教会孕育力的标准不是数字、架构或资源，而是对福音的忠诚。在冲突和分裂频频发生的社会，教宗尤其勉励修会继续慷慨地陪伴贫困弱小者，照顾为数众多的移民。海湾国家的移民人数特别多，很多人远离挚爱，感受到孤独和不稳定性。为此，教宗敦促主教们捍卫每个人的尊严，承认每个移民都是弟兄姊妹。如此一来，爱德成了福音的见证和友爱的学校。教宗同样叮嘱主教们关切家庭，帮助这些在困境和不确定中处境恶化的家庭，始终是领受并传承信仰的首要场所。青年工作也至关重要，面对极大的渴望和未知的将来，愿青年在教会大家庭内得到接纳、聆听，并在协助下承认自己生命的价值。教宗提醒主教们，他们的使命不仅仅是维护基督徒的临在，更要让人感受到基督的临在，也就是在圣言中宣讲他，在圣事中庆祝他，在祈祷中与他相遇，在穷人、受苦者、移民和每个托付于牧者们照顾的人身上认出他。此外，教宗也宽慰阿拉伯地区的主教们说，你们并非蒙召解决你们地方的所有问题，而是被召教忠于福音和托付给你们的人们。同时，教宗也期勉主教们做真理、正义与和平的声音、祈祷的人、亲民的牧者、修和的工匠以及慈悲的见证人。思铎培育的重点在于与基督一起登山，学习与他单独相处，远离我们快速而喧哗的时代。人不因其优秀而蒙召，圣召是没有竞争、没有排名，只有天主自由而奥妙的拣选。然而，山上并非一个避难所，于是到了从山上下来的时刻，他们便被派前往群众中间。教宗梁十四世九月三日上午在宗座大楼克雷蒙厅接见了约150名修生，在讲话中如此描述了修院的培育经验。这些修生分别来自意大利普利亚大区莫尔费塔的庇护十一世宗座修院和坎帕尼亚大区阿维尔萨的教区修院。教宗在发言前看到他们高涨的热情，便开玩笑说，这栋大楼有些年头了，所以声响太大时，或许几幅圣像会掉下来砸到我们。 教宗在讲话中指出，修院培育的阶段，在一个匆忙的世界里，有可能被看成一段漫长的停留，一种奢侈或一个过时的制度。教宗阐明，但事实并非如此。正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和喧嚣的时代，所以需要一个地方和一段生命时期去学习分辨、接受培育，而不超捷径。修院不是对使命的推迟，而是条件。不要低估修院的价值。这段培育历程的开始，就是与天主的关系。教宗勉励修生用心照顾这份关系，这也是在马尔谷福音中，耶稣召教宗徒们与他一起登山时，宗徒们所经验到的。教宗强调，有一座山要攀登，在那里与基督相遇，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与他同在。修院经验的核心就在于此，学习与耶稣善师同在。教宗接着指出，这个召教并不是论功行赏，召教是没有竞争，没有排名。我们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功劳，而是出于天父自由的拣选，这是他无条件的爱的标记和保证。而这份爱总是先于我们，绝不让我们失望。教宗进一步指出，在听见天主的召教后，开始登山与天主相遇，这可能是一件辛苦的事，因为要徒步攀登，有些时候人会气喘吁吁，也会因看不到山顶而感到气馁。然而在这困难时刻，在感到灵性疲惫时，人们在兄弟友爱和使命的分担中得到支持。因此罗马主教表示，修院首先应是一所爱的学校，然后才是获取知识的地方。随后来到教宗所称的最后一步，从山上下来。事实上这段历程从一开始就以下山为目的，从而受派遣向世界和那些已经失去生活滋味或方向的人宣讲生命的心意。教宗表示，因此你们将要从山上下来，被派遣到你们土地上的群众中间，到那些勉强度日的家庭中，到那些年仅20岁便收拾行囊外出寻找工作的年轻人中，到孤独的长者中，到被边缘化的人群中，到那些失去人生意义的人们当中。正是在内里，在日常社会生活的这个层面，才是思铎的归宿。整个培育历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思铎向所有人宣讲信仰耶稣基督的美好。教宗在讲话的最后指出，没有适当环境，圣召是不会产生的，而且往往还需要那祈祷和懂得放手的家人和父母。亲爱的家属，我和整个教会向你们表示感谢。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三部分，感恩圣事的程序。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四部分，领受圣体的功效。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曾有过类似的愿望吗？比如希望能长得高一点，或者希望我能有更多的耐心。相信每个人都曾有过许多愿望，希望自己在某些方面变得更理想。你还有过什么愿望？你的愿望实现了吗？是什么促成了你愿望的实现？即使在今天，每个人仍有许多不同的期许，希望自己的白发不要长得那么快，希望自己的记忆力不退化，希望自己的性格更开朗，不钻牛角尖，或者希望自己能突破成长中的某些障碍。在所有的愿望中，你知道自己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什么可以帮助你实现它？试想，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他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他长得瘦小且体弱多病，学业跟不上，还经常犯错。若要补救他的一项缺失，你的优先考虑是什么？什么能帮助他实现这项改变？在探讨了圣体圣事的三个主题后，相信我们比以往更深入地了解了圣体圣事的建立、礼仪程序，以及耶稣如何借着饼酒行实实在在亲临于圣体圣事之中。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探讨恭领圣体圣事对基督徒的生活所产生的功效与影响。有一位神父曾很有信心地向他本堂的教友说，如果你们把孩子送来上道理课，我保证他们不会学坏。神父的笃定并非没有根据，事实上若怀着信德前进的恭领基督圣体，也为信友的人生带来美好的保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领受圣体的具体功效。第一，领受圣体加强我们与基督的契合。领受圣体所带来的主要效果是与基督的亲密结合。主耶稣曾说，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上主将永生的保证赐给领受基督圣体的信友，因为如同物质食物滋养我们肉体的生命，基督的圣体更能奥妙地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领受复活主基督的圣体，能保持、增强并更新信友在灵洗时所领受的恩宠的生命。基督徒灵性生命的成长必须借圣体的滋养。基督圣体是信友人生旅途的精神食粮，临终时基督圣体更是信友通往永生的天路行粮。第二，领受圣体使我们与罪恶隔离。信友在圣体圣事中所领受的基督圣体是为我们而交付的，所喝的基督圣血是为众人所倾流的，以赦免罪恶。因此领受圣体能洗净我们过去所犯的小罪，并保护我们免陷于未来的罪， 使我们更紧密地与基督结合。第四世纪的米兰主教圣盎伯罗薛曾教导信友说，我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我们宣告主的死亡，就是宣告罪恶的赦免。如果基督每次亲流他的血都是为了赦免罪恶，我们就应时常领受他的圣血，为使我们的罪常得赦免。正因为我们时常犯罪，就应时常获得治疗。就如物质食粮补充消耗的体力，圣体圣事也能坚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减弱的爱德，而活泼的爱德能为我们除去小罪。第三，领受圣体能保护我们日后免陷于大罪。基督的圣体能在我们心中激发爱德。圣体圣事不是赦免死罪的圣事，那是和好圣事的功效。圣体圣事是为所有与教会共荣、信从上主的教友而准备的生命神粮。第四，领受圣体能促进基督奥体及教会的合一。在圣体圣事中，基督把所有的信徒结合成一个身体，教会。在圣喜圣事中，我们蒙召教进入到天主的大家庭，成为一个身体。圣体圣事是这一召教的圆满体现。圣保禄教导我们，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杯，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因为饼只是一个，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第五，领受圣体促使我们关怀贫穷的人。当我们在真理的光照下领受基督为我们交付的体血时，也必然会在穷苦者，这些基督最亲近的弟兄姐妹身上认出基督的面容来。第六，领受圣体促使我们为基督徒的合一祈祷。圣体圣事本应是基督徒团结的标记，但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教会历史上的分裂，目前信徒尚不能共同参与主的圣餐。在这痛苦中，我们更要祈求上主，使所有的基督徒能早日恢复初期教会那样的共荣与合一。在圣体圣事的共荣中，天主使信友充满一切天恩与恩宠。每当我们举行圣体圣事庆典时，救赎工程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运作。我们所擘的饼是长生不朽的良药，是抗御死亡的解毒剂，更是让我们永远生活在基督内的神圣食粮。最后，让我们一起静心反思，在这丰盛的恩效中，哪一项是你今天最渴望领受的恩宠呢？领受圣体是最神圣的时刻， 信友必须为此做好妥善的准备。首先，明知自己身负大罪的人，必须先领受和好圣事。只有在罪过得到赦免、恢复圣宠的状态，才可共融于基督的体血。第二，要怀着炽热的信德与谦卑的心，每一位信友在领受圣体前，都会同声祈祷说：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这不仅是祈祷经文，更是我们灵魂深处的呼求。第三，要遵守教会规定的圣体斋，准备领圣体的信友，在领圣体前至少一小时内，不得进食或饮用饮料，但清水和药物不在此限。对于老年人、患病者以及照顾他们的人，即使在领圣体前一小时内曾略进食物，依然可以领圣体。此外，信友外在的态度、姿势和服装也应表达出尊重、庄严和喜乐之情，因为在这个时刻，基督是我们要迎接的至圣贵客。第四，要积极参与主日和庆节的感恩圣事。教会规定，信友每年至少应领受圣体一次，且最好在复活期内履行。不过，教会更积极鼓励信友在主日、庆节甚至每天都领受圣体，让基督圣体滋养灵魂生命。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心自问，在为领受圣体做准备方面，我是否还有愿意或需要加强的方面？今天圣体圣事的第四部分，领受圣体功效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和好圣事。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
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